今天是第二周教导不要限制神的第三天。主于2002年1月31日通过诗篇78篇41节对我说话。经上说道，他们转回又试探神，限制了以色列的圣者。神借此对我说，我因思维狭隘而限制了他，就此我已经讲了一周半。主要是告诉大家，神需要我们的配合，才能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他的旨意。我们并不总是配合，从而限制了神。我常听人引用以弗所书3:20，经上说，神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他们只强调神能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但你知道吗？这节经文要说的并非仅限于此。如果你看整节经文，其中还说，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。这里照着是指按某种比例或按某种程度，神受限于我们配合他的程度。不是因我们圣洁，也不是因我们良善，神充满恩典，没有给我们应得的惩罚。从来没有一人能完全够格为他工作，他满有宽恕和恩典，但我们必须相信，必须配合。以赛亚书1章说道，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。我们必须配合神。神对我说，我因思维狭隘而限制了他。总之，这一点已经讲了很多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一些曾经阻碍我的事，并且我甚至不曾察觉。若在神对我说话，开启我眼之前，你来找我，我会告诉你，我们是在信靠神，因为我们事工在2年内翻了一番。当时我已服侍了34年，但在此之前的2年里，我们事工的规模翻了2倍，而这翻倍的增长用了整整32年才达到。于是我想，哇，相对于过去，我们做得挺不错。但主却告诉我，我限制了他，他为我预备了更多。我上周已经分享过一些数据，就不再重复，但事实证明这是真的。自从主对我说话以来，事工已增长了15到20倍。我们正见证奇妙发生，但还有别的原因。我已经谈到了，我曾懒怠，被世俗的忧虑牵累，我享受着相对轻松的事工，不愿意再让自己压力重重。我已经讲过这些，但还有一件事阻碍了我，我相信也阻碍了很多人，那就是害怕改变。人们厌恶改变，他们喜欢稳定，不喜欢未知，想一切都维持原样。我见过一些人身患疾病，他们已经适应了现状，宁愿保持不变，也不愿改变，去面对可能的失败和未知。我在德州西格维尔时，有个人，他曾是警长，后来遭遇枪击，导致双腿瘫痪。总之，我服侍他，为他祷告。他做过一次手术，具体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，好像是胆囊手术。他身上插着引流管和带子，手术是为了引流积液。他坐在轮椅上，我为他祷告。他双腿完全瘫痪，但我祷告后，他的腿开始动，甚至能踢腿了。有20年，他都没做过这些动作了。于是我说，你从轮椅上起来。他却说，我不能起来，我身上有引流管和带子，我要是站起来，这些东西让我必须坐着，我要是站起来，引流管就会扯出来。那时候我刚开始服侍，所以我就说，好吧，等把管子取出来再起来走动吧。换现在，我可能会让他直接站起来，再用手指戳那个洞，我比那时勇敢多了。总之，那时我就这样让他走了。几周后，他终于把管子撤了，但仍坐着轮椅。我过去服侍他，而他又瘫痪了。 我为他祷告，他的腿动了起来，但就是不肯离开轮椅。长话短说，后来有个比我成熟的人去探望他。他察觉到，虽神已在这人身上彰显了医治，但他就是不肯离开轮椅，这让我震惊。我从没想到有人会愿意一直坐在轮椅上。总之，那位成熟的弟兄直接跟他说，如果你真信神，想得医治，那今晚就来教会。那人说，我有些事。弟兄说，不，你要取消其他的事，你过来就能起来行走。结果那人没来教会，那弟兄也离开了。后来我又去他家，问他为什么不摆脱轮椅。我看到神已医治了你，腿都能动了，为什么不起来？终于那人崩溃了，哭着说，我以前是警长，曾遭遇枪击导致瘫痪，现在领着残障津贴，因为执行公务时受伤，大家都尊敬我。如果我得了医治，不坐轮椅了，就会失去残障津贴，别人也不会再尊敬我，可能还会以为我一直在装病。由于这些原因，他宁愿待在轮椅上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他选择了轮椅，宁愿要得人尊敬，拿政府补助，也不愿得医治后起来做事。很多人在困境中已习惯了，宁愿忍受痛苦，也不愿冒风险改变。我告诉你，我不理解这种想法，我觉得这种态度不敬虔。没错，有失败的可能。没错，当你开始信神给你更多，开始对神不设限，前方就会有未知。会发生什么呢？你把一切都摆在台面上，不再说，神，只要你不派我去非洲，只要你不让我做牧师，只要你不叫我去神学院，或者其他什么，而是把一切都交给神，并说，神啊，全交给你，我愿做任何事，我举白旗无条件顺服，随你差遣。你知道吗？确实有可能神会让你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。有些人很害怕这种情况，但我可以保证，诗篇37篇4节说道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的渴望赐给你。这不是说神会随便满足你的私欲，比如找别的伴侣或者价值百万的房子，不，这是说你以主为乐，神就会把他自己的心愿放在你心里，他会改变你心里的渴望。你若真心委身于主，他不会叫你去做自己厌恶的事，可能是你按常理根本未曾想过，不曾做过的事，而一旦委身于主，你会爱上这些事。以前我举过一个例子，有人说，哦，神啊，你会差我去非洲让我住草屋。一位朋友曾对我说，我从小在非洲草屋里长大，并没有很差。他说村里最漂亮的草屋就是他们家的。人们总说那很糟糕，但我认识一些人。我们曾在电视节目中采访过肯尼亚的多地海蒙德。不久前我们邀请他来到电视节目中，也发布了他的视频，许多人都从中蒙福。多地海蒙德，我不知道具体他多大，但我猜他与我年龄相仿。他60多岁时放下了美国的一切，去到肯尼亚。到了肯尼亚邦哥马时，他身上只剩100美元，没有回程机票。他在肯尼亚已经11年了，从未回过家，也没计划回去。他去了肯尼亚，对，是神差遣他去那里，但他正在发挥影响力。他照顾好几十个孩子，具体多少我都记不清了。他照顾好几十位寡妇，他在全世界发挥着影响力。多地定期发简报，他常说自己是世界上最蒙福的女人。他说自己非常快乐，生活充实无比，神让他热爱在肯尼亚所做的事。我去过他那里的家，房子很漂亮，比周围的都好些，虽然比不上大部分美国人的房子，但他喜欢那里，因为那是神放在他心里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害怕改变， 害怕神的计划，那就限制了神。你不需要说，神，只要你不让我做这个，我就侍奉你。那不是真正让耶稣做主。耶稣若真是你的主，他就是神，而非你。你只管做他吩咐之事，没问题，照做就好。不管看起来会带来什么问题，你只管做。你要确信，神比你自己更爱你。神对你的计划是，第一天的教导我就用过这节经文，耶利米书29:11说道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神给你的计划比你自己的更好。神要是呼召你去非洲或其他地方，那是因为他把这愿望放在你心里，他不会做有损你的事，而是要赐福于你。你在神的旨意中会比在他旨意之外快乐得多。因此，限制神在你生命中作为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害怕改变。你想要一切稳定，可预测。你知道吗？敬虔的生活是不可预测的。前几天我跟一个人说，侍奉主多么令人兴奋，因为我真的认为，你若觉得无聊，我敢肯定你没有在神旨意的中心。你跟随神就会充满挑战，神会，我是说，他会不断挑战你，让你怀有信心，让你必须靠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我觉得很多人在规划人生目标时，只想到自己能做到的事，但神呼召你去做的事会超越自我。我记得最早去澳大利亚的一对夫妇，在那里建立了我们的办事处和圣经学院。我那时和他们一起在澳大利亚，我们那天晚上准备聚会，并宣布开办圣经学院。就在开会前一两个小时，他对我说，我得告诉你，我觉得自己做不到，这些事超出我能力范围。他说，我想放弃退出，我做不了。他等我回应，我说，那很好。他震惊着说，你那样说是什么意思？我说，只要你不止步于此，不让自己的不足阻止你，那就很好。这会让你更依靠神，求神帮助。我说道，只要你不止步于此，能进一步，并说，神啊，我不能，但靠着基督，我凡事都能做。腓立比书4:13。那你就是我们的合适人选。结果他和妻子开办了学校和事工，做得非常好。我们看到很多非凡成就。现在那边换了另一位总监，但长久以来，他们夫妻成为了祝福。神使用他们，我告诉你，神会呼召你去做超越自我的事，好让你必须依靠他。只做觉得自己够格的事，我敢肯定你还没找到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。若你的梦想和意向不足让你夜不能寐，那他就还不够大。神会呼召你去做超越自我的事。老实说，我就是这样的。我从前很内向，无法直视别人眼睛说话，而我现在每天在电视上跟数百万人说话。神呼召我去做必须超越自我的事。我可以细数很多圣经人物，每位都曾觉得自己不够格，但他们学会了信靠神。神呼召你去做大过自己、超越自我的事，好让你不得不依靠他。我们本可以凭神的大能而活，却还只是靠人的能力过活，只做些靠努力就能做到的事。我肯定这绝不是神的旨意，神绝不会呼召你去做凭自己能力就能完成的事。他呼召你去做的事必须靠他来成就，那样的生命才精彩。总之，你不用害怕改变，既不需要，也别想让一切都停滞不前、一成不变。为神而活会让你兴奋，你会超越自我，会紧紧抓住神不放手。我常常形容我的生命就像坐过山车， 我坐在最前面，系好安全带，紧紧抓牢。但不是我在驾驶和控制，我只是信靠神。神带我去做远远超越自我的事。你知道吗？仅仅过去六年里，五年半到六年之间，我们花费了7500多万美元建造圣经学院的校园。因为那是神告诉我要做的事，这远远超出我自己能力范围，而且这还不包括每个月300-400万美元的开销，用于支付广播电视账单、员工薪资、邮寄资料和差旅的费用，以及全球校园的费用。除此之外，在过去五年半到六年里花的这7500多万美元没有负债。我敢说，神正带领我做的事远远超出我的能力。我们在科罗拉多州伍德兰帕克买这块圣所地产时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根本没钱买它。然而，从2009年到2018年，我们额外的费用是7500多万美元，而且没有负债。我告诉你，那远超我的能力。神已经向我显明了未来。我不会讲所有细节，但我估计要花1亿美元以上才能完成校园建设，完成神给我的吩咐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扩大了电视的广播范围。我们刚迈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信心步伐，每个月会增加几十万美元的开支。而我现在并没有这些钱，我们正努力完成这些建筑，处理种种事务，但这正是神呼召我去做的事。我正在突破自我，突破到前所未有的程度。我相信这也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旨意。他不会让你们所有人都上电视，也不会让你们都去建圣经学院校园，但他会让你突破自我，呼召你去做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。要是只做自己能做的事，我保证你会错过神。你必须超越自己，不要害怕未知。你知道吗？如果神没说信靠我，看我是否会为你成就这一切。我所说的这些事简直疯狂至极。要知道，他会赐你能力，祝福你手中的工作。你有那么多应许，神与你同在，他正在吸引你，让你有所作为。就像我用过的这个比喻，神希望你拿着他赐予你的一切去倍增和加增，去触及别人，让这世界因你的作为变得更好。基于这一切，你信靠神去做超越自我的事并不疯狂，因为你有神，他愿意给你能力帮助你。他想借着那些在现实中超越自我的人来彰显他的荣耀。人们看了会说，这一定是神的作为。我常对人说，假如我是神，就不会选择我自己。我是来自德州的乡巴佬，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说话。我英语也不是最好的，我的声音，我有些朋友还开玩笑说，他说初次在电视上看到我时，还以为我在模仿高莫派尔。我告诉你，我平时说话就这样，一点也没装。假如我是神，肯定不会选自己。然而我相信神选择我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当奇迹发生，当我儿子妻子死而复活，当大家看到所有这些神迹、财务的祝福以及神所做的一切时，人们不得不说，他做不到这些，这人不够聪明，做不到这些。我以前用过这个例子，我母亲在2009年去世。在她去世前，她让我再讲一遍神在事工中的所有作为。她是事工的重要支持者，也深受祝福。当我告诉她神在全球成就的好事时，他看着我说，安迪，你知道这是神的作为？我说，是的，妈妈，我知道这是神的作为。接着他用细瘦的手指指着我脸说，你不够聪明，成就不了这些事。你知道吗？我100%同意。荣耀不属于我，我所做的只是像坐过山车一样，稳稳地坐好，系好安全带，跟随神的带领。我没有放弃，也没有逃避，但我不能把神成就的一切归功于自己。 我告诉你，神拣选这世界上软弱的、卑贱的、被人藐视的、无有的，要废掉那有的。这样做是为了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神要呼召你去做自己不够格的事，这会迫使你完全依靠他。这样你成功后，他会得荣耀而不是你，因为你不够聪明，成就不了这事。这太棒了，因此我说这些话是要告诉你，你不该害怕未知，也不该害怕改变。你知道我害怕什么吗？害怕可能不太恰当，但我害怕碌碌无为。神没呼召我们成为平庸之辈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世人一样荒度一生，无所建树。我不甘心一生如此，我会害怕一想到自己和别人一样平庸，我心里就会感到害怕。如果你已经重生，有神在你里面，你就该活出超自然，不只是自然，而是超自然的活，就应该是神活在你里面。我记得有次一些耶和华见证人来我家交谈中，我提到神正在我生命中施行奇事，他们说不，神不施行奇迹，家里的每件物品我随手一指都能讲出成就他们的神迹，结果他们立马关门跑了，因为他们不信神迹。你知道吗？要是你指着生命中的事物说，这是我成就的，我努力得来的，这我的工作成果，我亲手创造的，我是白手起家的男人或女人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肯定你已错过了神对你生命的旨意。你需要对神不设限，超越自己，进入那超自然的领域。假如神不帮助你，你就完了。我喜欢活在极限边缘。要知道，果实长在枝头，但很多人只想抱着树干，他们只想抱紧树干，不喜欢随风飘摇，但果实却长在枝头，你需要站在枝头，信靠神。有些人从神获得的激励远比亲身践行的更多，但由于你害怕，裹足不前，从而限制了神，